十分钟要开始，大家有没有背过第一问、第二问的举手？现在一说这个有没有记住，都去看手机啊？还是我们一起背诵一下，好吧？请大家看到我们这个第二课的讲义上有。背诵的时候你也不要特别觉得哎呀这么难背嘛，不是难背，你就是我们越上了一定的年龄啊，你要按照里面的理念和逻辑背诵啊。你比如说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无论是生是死，唯一的安慰是什么啊？ What is your only comfort both in life and in death。 所以我们就看，我无论是生是死，身体灵魂皆非什么即有，二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底下又讲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他用宝血完全补偿了我的一切罪债，并且救我脱离了魔鬼的一切权势啊，是不是他救完了就不管我们了？不是的，就是因此他保守我，若非天父允许，我的头发一根也不会掉下。他叫万事互相效力，使我得救。故此，他借圣灵也使我有永生的确信，并且使我从此以后甘心乐意的为他什么而活。这最后落实到甘心乐意的为他什么而活。一开始要我无论是生是死，身体灵魂皆非什么只有，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那个北狼营那个归属感。哎，我们到底啊属于谁啊？里边讲的我们属于谁啊？我们的命运、我们的结局以及我们现在该怎么活着啊，其实是非常全面。好，我们再看第二问。第二问其实就是跟着第一问，既然你无论是生是死，唯一的安慰是 what， 第二问呢就是 how， 你如何得到或者得享这种什么安慰。所以整个的智慧或者所有的按照智慧文学的思路，哎，你到底需要得到什么？你到底想得到什么？然后第二步你怎么得到啊？其实所以这个当我们讲到智慧的时候，智慧就是你人生的渴慕，人生真正的需要啊。然后第二个就是你怎么得到这种幸福、这种喜乐、这种快乐、这种意义、这种目的、这种价值。所以这个思路是这样的。好，我们看第三位，我们这个一起读，一边慢慢的背。你无论是生是死，要享有这种安慰，有多少事情必须知道呢？回答，有三件事。第一，我的罪恶和愁苦有多大。第二，我当怎样从自己一切的罪恶和愁苦中得到拯救。第三，我当怎样为这样的拯救感谢上帝。所以这个第二问呢，可以说是三个 S。 第一个 S 是 sin， 就是我的罪恶以及有我的罪恶所当受的愁苦有何等大。第二个呢，当我们讲到拯救的时候就是 salvation， 第二个 S salvation 啊。第三个是什么呢？有没有人能猜出来啊？第三个不完全显示在这句话中，但是就是 serviceservice 呢，我们知道有好多含义。比如说 public service 一般是指公共敬拜的。比如说公务员其实就 public servant。所以这个 serve 既有侍奉也有什么工作也有敬拜。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什么侍奉也好，工作也好，敬拜什么也好，就是一个 service。好像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受人的侍奉，那是来谁啊？来侍奉人。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好，我们就看到第三个，第二个你就很容易记住。第一个 S 是什么呢？ Sin， 就是我的罪恶和愁苦有多大。第二个 S 是什么？ Salvation， 我怎样从我的罪恶和愁苦中得到什么拯救。第三个，我当怎样为这样的拯救感谢谁啊？上帝，通过我的什么 Service 啊，非常非常重要。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学习这接近500年前的海德堡教理问答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格外感恩，因为你带领我们真的是访问古道，要知道哪是故道就行在其间啊。这样当我们解读圣经的时候，不是凭着时代的背景 不是按照我们个人的私意，更不是按照某些的谬见，来强解圣经自欺沉沦，而是效法众圣徒的教训，而是我信圣灵，我信十二宫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包括在解经上，主，你不光是用圣灵默示了圣经，还借着圣灵对历代大公教会的保守和光照，是我们同被一灵所感，也在至圣的真道上能够同归于一。主，我们为这样大的恩典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所以说，我们能够学习海德堡教理问答是改革宗教会的特权。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很多新兴的教会，很多独立的教会，它没有历史的根基。到时候他就说：“哎，我这样认为，我那样认为。”其实他就没有一种历史的凭借，当然也没有经过历史的什么检验。这样最后讲来讲去都是易得什么之见，讲的很难说是真理的亮光，往往是个人的什么意见。这个牧师今天这样讲，明天又什么那样讲，然后再换个牧师，又有不同的牧师，又有不同的什么讲述。这样我们在查考圣经的时候，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什么真道。因为教会本身就有问题，教会本身在解经上没有几成神圣大公教会的什么正传。所以很多新兴教会，很多独立教会，当然求上帝也怜悯祝福保守使用他们，甚至要对我们提出一些挑战一些提醒，但是作为传承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你怎么叫我信圣灵公之教会啊？怎么知道有圣灵与你同在啊？就是当初圣灵不光默示圣经的作者写下了什么圣经，而是还圣灵光照使徒们，圣灵又光照使徒们所带领的什么教会门徒，这样这个纯正真道大公教会是什么代代什么相传。没有这种历史性，我们甚至就可以称之为没有大公性。没有大公性。因为这个大公性就是通过包括在伊甸园里上帝宣告女人的应许这样的原初的福音。然后通过以亚伯拉罕为代表的族长，通过以摩西和以利亚为代表的什么先知，然后通过耶稣基督，又通过使徒们，而且使徒保罗明确的讲，你们要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什么一样。当然，你们效法我不可过于圣经什么所记，而且保罗明确的讲，你从我领受的那纯正话语的什么规模。所以我们看到教会在这个真理的传递上，始终既有笔直御书成为圣经的正典，但是教会有没有传统呢？教会也有什么口传？说宗教改革的时候，不是铲除一切传统，而是反对把这种口传或者教会的传统凌驾于圣经之上，或者与圣经并驾什么齐驱的。但是不管是茨韵礼、马丁路德还是加尔文，至少从来都没有否定使徒信经了，尼西亚信经了，贾克顿信经了，亚特兰大书信经了，这些代表了大公教会的什么正传。所以说今日如果我们离开了大公教会所任性，教会甚至以寻道士的鲜血来见证的这种纯正话语的规模，那么最后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难免是私意什么解经。这种私意解经百分之百的是什么不可靠的。对是偶然的，不对是必然的。对了也是歪打是吧正着。因为你根本没有进入那个纯正话语的什么规模。其实这方面也不要说的特别高级，特别精神，特别属灵。哪怕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有个工作，都有个家庭，其实不管家庭不管工作，包括美国，都不是从我们一个人开始的，甚至都不是从我们这一代人什么开始的。真正的文明，真正的科学，真正的知识，都是代代什么相传的。这个教育就是传递嘛，传道授业什么解惑，但绝不是仅仅从我们一个人一代人所以我们主恩基督教会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有改革宗的教理问答的学习， 啊，这些方面就像我给大家反复讲的，我们不仅要归回圣经，还要访问什么古道，啊，然后通达实务，啊，最后求圣灵什么内证，啊，圣经本身不能说服你，都读圣经，什么结论都读得出来。古道哇，一些异端也非常古老，撒旦本身也非常什么老奸巨猾，所以说通达实务，但是现实的啊，基督教啊，你信基督教，但是你信哪个版本的基督教？啊，基督教也有不同的宗派，不同的什么版本，啊，所以说最重不管是圣经的启示，啊，教会的信条，啊，现代的亮光，那最终还是要通过读经，通过祷告，圣灵与我的心什么同证，我们是上帝的什么儿女。如果没有圣灵开我们的心窍，如果没有圣灵赐给我们这个印证，赐给我们这个确信，或者中国人讲的心有灵犀什么一点通，那没有任何人能够说服你的啊！因为任何客观的数据和文本都存在一个解释的什么问题的啊！这也是啊现在的尝试。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海德堡教育问答的第一问第二问的时候啊，这个放在啊52个主日讲授的啊第一个主日啊，其实这两问我们就称之为序言啊，不是那个啊，不是啊，接下来从第三问开始啊，就是把整个的真理的体系呈现出来啊。但是这个序言这两问呢，就开宗明义，开门什么见山，就是把我们一生在基督里得的福分这个安慰啊，耶稣基督的救赎，圣灵的充满，圣父的保守啊，三位一体上帝里面的救恩，而且把我们如何领受这个救恩，如何在这个救恩中得到安慰的途径也向我们什么显明出来啊。所以说这个第一问和第二问啊，是一个序言性的啊，入门性的，间接性的，但也可以称之为什么总数型的。所以当我们讲到基督教真理的时候，你给别人传讲或者自己思考的时候啊，你就要想两个问题。第一个是 what， 哎，到底我们信的是什么？到底我们寻求的是什么？到底我们想得到什么？啊，到底这个人生啊，劳苦愁烦，转眼什么成功？什么是实在的？啊，什么是实际的？啊，就像我认识的在原来 Grand Rapids 的一个好朋友啊，他也是大学教授啊，台湾的一位弟兄啊，他来的比较早，在美国开餐馆啊，也发财了啊，然后最后都换成金条啊，然后在银行里专门找个保险箱放着啊，然后家里一不开心了，就到银行里去把金条取出来数一数，摸一摸，心里特踏实的，那就是他的安慰啊。我发现这位弟兄现在在教会里也出问题了，夫妻也离婚了，可能回家的金条得多摸几遍。他自己就讲啊，有一次那个摸完了金条不能光在家里放着，不保险啊，所以还要放回什么银行。他有一次那个开车回去把金条交回去的时候，他眼前金光直冒，看路都看不清楚了，结果就出，结果砰就撞别的车上了。你就看到，所以这个第一位就向我们显明，哎呀，你或生或死，你唯一的安慰是什么？如果唯一的安慰只是金条，摸着金条的那种感觉，那是不可靠的，那是很可怜的，那是也是很可笑很荒唐的。那人生不是让你享受那个金条，不是让你享受摸金子看金子那种感觉的啊！人生真的能够啊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啊，有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同在啊，也能够弟兄姊妹彼此认识，彼此疼惜啊，互相陪伴，互相安慰啊，这才是人生的至善至美的什么境界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看到这个教育问答其实是啊非常的 warm， 就是非常的温暖，也非常的 personal， 就是非常的你先别讲别的，你也别讲教会，你也别讲国家，家国天下，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放不下，事事管不了，事事让你烦心睡不着。你不要讲那些，你无论是生是死，你唯一的安慰是什么？啊，我有很多安慰，不，唯一的安慰是什么？啊，甚至到你最后身体的管能都衰残了，我们的身体就像帐篷渐渐什么衰残。 啊，那个时候世上的一切荣华富贵，世上的一切高朋俊友，想帮都不能够是爱莫什么能助。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纯粹用心灵来面对谁啊？上帝。那个时候我们还要讲，我或生或死，唯一的安慰是什么？如果我们真的是在基督里得了这种心灵的安慰，得了这种伟大的崇高的只有在基督里才能够得到的安慰，你就得了安慰。如果你没有得到这种安慰，你就永永远远不得什么安慰的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儿讲的是无论是生是死，唯一的安慰不是指一般的安慰啊。有的人啊比较沮丧一点，喜欢喝点小酒，或者喝杯茶，或者喝杯咖啡，或者去看个电影，或者去打打球，分散分散注意力，消遣消遣时光。这些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啊不同层次的什么安慰，我们也不要完全否定。但是这个唯一的、终极的啊，在生安慰我们，死安慰我们，在生与死之间面对生死抉择的时候，都能够真正的安慰我们的啊，那是这儿所告白的什么真理。所以我们基督徒信仰的包括基督教玄教的深层深度，那就是让人在内心中真正认识圣父圣子圣灵，而且不光是头脑的认识，还有这个情感上的什么经历啊！你遭遇患难困苦的时候，你这么一想，你这么一祷告，确确实实就会得了安慰。你不光你自己得了安慰，你遇到其他经历劳苦愁烦的时候，其他经历劳苦愁烦的，你也能够把你从神领受的安慰能够传递给他，分享给什么他啊。所以说这是非常的 warm， 非常的 personal， 还非常温暖的啊，非常个人化的啊，非常生命化的，非常 practical， 非常实际的啊，非常 experiential。 experiential 是什么意思？非常能够经历到的啊，能够经历到的。所以属灵的宗教要排除各种各样的巫术。巫术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认为你能行神迹奇事，你认为靠神迹奇事能解决你的问题，却不需要有耶稣基督做你心中的主，那就是什么巫术。所以说你就看到当耶稣基督这个五饼二鱼使那么多人吃饱的时候，很多人跟随什么耶稣，甚至强逼耶稣什么做王，但是他们并不是从心里信耶稣基督本身，而是看中了耶稣基督能够行什么神迹奇事。说今天你看到很多教会中，哇，他能行神迹奇事，或者我得到神迹奇事的供养得到医治了，或者我自己也能行神迹奇事，但是并不认识上帝什么本身，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耶稣基督说，这弯曲悖谬的时代，想看的就是神迹什么奇事，花拳什么秀腿，再没有别的神迹给你们看啊。所以而且在宗教或者基督教上有一个著名的定律啊，相信是合乎圣经的，上帝从来不借助外在的神迹奇事来改变人的生命啊。不管是你看到别人行了神迹奇事，还是你自己在身体上经历神迹奇事，你如果圣灵没有在你的心中动工，赐给你一个新心心灵，拿走我们的什么实心，那我们和永远的生命没有什么关系的。那上帝真正改变我们生命的那种必不可缺的神迹奇事，其实就是信道从听道什么来的，听道是从上帝的什么话来的。圣灵怎么光照我们的心信念，让我们真正认识上帝，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真正的啊，借着耶稣基督与上帝相合，这种心灵的更新，那是人间最大的神迹什么奇事。那是内在的神迹奇事，那是圣灵在心中做工，使人生命得以翻转的根本性的神迹什么奇事。如果我们不注重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那我们就注重所谓的这灵那灵外在的什么工作，那你就难免就上当什么受骗的，因为你想看的就是神迹奇事啊，你并不是真正想认识神本身，你也并不真正认识你自己在上帝面前的什么光景。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问题，你无论是生是死，唯一的 安慰是什么，哎，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啊奇妙的问题。其实第二个问题也非常重要，你无论是生是死要享有这种安慰。弟兄姊妹，其实这涉及到也是每个词其实都是很深的，如果我们从历史神学的角度考察。当奥古斯丁讲解基督徒的生命的时候，他说你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啊，一个是 use， 一个是 enjoy。 use 和 enjoy 有什么区别呢？我们要使用一切受造物，包括使用我们的身体，使用我们的时间本身，让我们来更好的认识神，更好的认识耶稣基督，更好的爱主，什么爱人。但是 enjoy， 但是我们终极的喜乐是从哪儿来呢？我们要以上帝什么为乐。所以这就是威斯密斯的小加利问答第一问讲的，哎，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知道什么？永远。所以说世间的一切你都要好好的使用，而且善用，但是不要什么滥用。但是从终极的享受来看啊，我们知道啊，想问你姊妹不在这里啊，脚后跟还是哪儿难受一点，哇，就难受疼得不得了，要打一针了，要吃药了，很多方面受影响了啊，包括我自己，哎呀，脸部啊一划粉，觉得晚上都睡不着觉啊，打呼噜打得跟放炮一样。这个睡觉的时候师母还在啊，一睁开眼一看，哎，老婆跑哪儿去了，根本没法在旁边入睡。所以你就看到我们说不要说别的，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本身脆弱不脆弱啊，如果没有上帝的安慰，没有上帝的光照，你说我们的生命本身有什么价值啊？所以说真正能够给我们随时我们心灵的满足啊，在上帝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什么福乐。只有当我们以上帝为乐的时候，你才是真正的乐观主义者，真正的享乐主义者，才是一个真正深刻的人。当我们的享乐，我们的幸福，我们的追求啊，聚焦在我做这个了，我挣那些钱了，我认识这个高人了，我认识那个高人了，甚至我得到全世界了，这些都是虚幻的，这些都是肤浅的，这些都是靠不住的，这些都是你生不带来死不什么啊带去的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深刻的安慰，深刻的喜乐，深度的满足，深度的幸福，深刻的人生，都在于你是生是死，我们唯一的安慰是否真正在于上帝本身。所以底下我们就看到说，我无论是生是死，就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啊，其实是 between life and death，就是我们生下来就走向什么死亡，我们随时活着也随时会什么死去啊！其实我经常到医院里看房病人，看房弟兄姊妹的时候，其实不光人死的时候身体死了改变了，其实我们整个人体的细胞大概几年也都换一遍。所以说如果我们聚焦在我们的身体上啊，我们的身体确确实实像帐篷渐渐的什么衰残。所以怎么我们在这个身体之中，我们的身体又在这个世界之中，我们怎么能够善用上帝借着这个身体所赐给我们的一切，上帝借着这个世界所赐给我们的一切，但是都让我们能够终极认识你独一的上帝，并且认识你所产生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世界上还有什么宗教比这更纯粹的啊，比这更高尚的啊，比这更深刻的啊。所以说为什么韩德伯教理问答所凸显的这个改革中的信仰，当初征服了西方世界，征服了人心，今天也在征服无数高贵的灵魂啊，是因为深刻的全面的把圣经中所呈现的那种崇高的敬虔，崇高的信仰向我们呈现出来啊，而不是一种巫婆神汉的，而不是一种功利主义的，而不是一种道德的宗教的表演式的，也不是字句式的，而是化为人在生与死之间深刻的心灵的经历，唯一的什么安慰本身。所以我们看到说，我无论是生是死啊，基督徒你要看透生死啊，看破生死，就像保罗讲的一样，我活着就是谁啊， 基督。我死了就有什么益处啊？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边什么活着啊？一个人怎么能够生活的活得高贵，死的什么优雅啊？甚至在我们肉体衰残，我们失去今生今世的生命的时候，能充满喜乐啊，能充满满足，无怨什么无悔啊？这也是我们信仰的境界的挑战和考验啊。和这样的基督徒有没有？有啊，我在包括我们在教会侍奉中，至少我们主恩教会有几位啊，我们就看到在病床上啊，甚至临死之前，他们那种满足，他们那种喜乐，他们那种荣光，那确确实实是真的是经历上帝特别的什么赐福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人贪生什么怕死啊，在生死面前无所什么适从，茫然啊，然后困惑，然后挣扎啊，然后啊，甚至啊，有的人很多钱很多财啊，然后不知不觉就死了，然后把这些东西不知道都撇给谁了，也是很可怜啊。所以说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那我们要首先明白啊，生与死，身体灵魂皆非什么己有。说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人，那人从本体上来看，我们既有灵魂也有什么身体，因为上帝用尘土啊造了人的身体，亚当的身体，然后又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什么活人。所以人既有灵魂也有什么身体啊。当然我们晓得人的本质是身体和灵魂完美的什么和谐，如果人没有犯罪，那么我们就不会经历身体与灵魂的什么分离啊，因为吃的日子你必定什么死，这个死包括与上帝生命关系的隔绝，这也包括我们死亡身体与灵魂的什么分离，也包括我们将来上帝见到耶稣基督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哪怕我们身体复活，哪怕我们灵魂身体同归于一，但是我们却与上帝永永远远什么隔绝，那是永死的。所以这称之为三重死啊，三重死就是指啊，死的本质在于我们与上帝的什么隔绝啊。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亚当之后，我们也会经历身体的什么死亡，身体的衰残啊。但是不管信主的人还是不信主的人，都是我信身体什么复活。但是信主的人身体复活与主得荣耀，但是不信主的人身体复活要下地狱，甚至在永火之中，那火永不灭，那虫永不死，他在那里必要哀哭什么切齿啊。和这个方面大家啊清楚，说身体灵魂皆非己有。和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事啊，我们常常认为啊，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什么我的，一切都是什么我的，如果不是我的我都不开心，我就试图把一切都变成什么我的，不变成我的我就不开心，我就没有安慰。所以你看到无休无止的征战，无休无止的奋斗，无休无止的挣扎，无休无止的痛苦，都是从这什么我，哎，我的啊！你看小孩很小的时候，你给他抢玩具，我的 mine， 他就很小，他就有一个概念是我的。他也没有说过法律，他就有所有权的概念。哎呀，我的不能动。所以我们看到人这个涉及 self denial 是不容易的但是弟兄姊妹，其实如果我们真正看透生死，包括身体灵魂，其实本来我们的身体就不是我们的身体，本来我们的灵魂也不属于我们的什么灵魂，本来我们的身体灵魂都是属于谁啊？上帝的，都是来自什么上帝的，最后要归于谁啊？上帝，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要什么归于他。但是我们常常是我自当头，狮子当头，我们认为哎，我的这个我的那个，然后我们就得到了，我们就怕什么失去，失去了我们就想努力什么得到。所以人的这个要得的这个欲望啊，就是人的痛苦的核心。为什么呢？你想得的这个欲望如果都满足了，你就很无聊，百无聊赖，再也没有人生的追求。如果你没有得到，你就很 frustrated， 你觉得什么很沮丧。 很抑郁，很压抑，很难受，人生十有八九十不如意，人就觉得郁郁寡欢啊。所以这些方面就看到其实都在于人的一个德字。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晓得身体灵魂皆非己有，而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本身。所以弟兄姊妹啊，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啊，他赎回了我们啊，使得我们属于耶稣基督，使得我们从属于耶稣基督也属于上帝什么本身。然后我们看到说，并且救，然后底下我们讲到说，他用宝血完全补偿了我一切的罪债。所以救赎呢，包括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非常客观的法理的角度讲，那我们在基督里，那我们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罪债，如今在基督里都不再被什么定罪了。第二个方面，而且他救我脱离了魔鬼的一切什么权势。这是我们真正信主的人，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如果我们没有尽我们的责任，如果我们犯罪，我们应当认谁的罪啊？都是魔鬼给整的。都是人在江湖身不什么由己。啊，所以这都是不负责任的，这都是没有主体的意识的，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所以我们真正的基督徒，上帝已经救我们脱离了魔鬼的一切权势。而且上帝不光拯救我们，还保守我们。英文中非常清楚， We are saved and kept. Saved 是被动的， kept 也是什么被动的。我们不仅是被救了，而且也是被上帝什么保守。没有任何受造之物使我们能够与上帝的爱什么隔绝。如果靠我们自己守着，我们说不定哪个意念、哪个行为得罪神啊！如果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靠我们自己的功德，我们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什么堕落的。然后我们再看这底下讲，若非天父允许，我的头发一根也不会掉下。这是谁说的话？圣经中耶稣说的。如果没有父的允许啊，你的头发都被数遍了，头发一根也不会掉下。他又叫万事互相效力，最终使我什么得救。所以弟兄姊妹，上帝让万事万有互相效力，但是你要问我是否是真正得救的，我是否是真正重生得救的，我是否是真正认罪悔改的，我是否真的是基督的门徒，我是否真的是上帝的什么儿女。这个 self identification， 这个自我的定位，或者这个自我的身份，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到底我是谁啊？我在基督里成了何等人啊？圣经上很多地方讲的都是我们一个 self identification， 都是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上帝的什么子民，这些都是涉及到我们一个自我定位的问题。然后我们再看，故事他借圣灵也使我有永生的什么确信啊？这个地方就说啊，接下来有的是我们还会讲啊，我们有 saving faith。这是一种信德啊，上帝赐给我们这种信德，使我们领受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了义啊。我们还有这个 assurance， 就是说得救的什么确信。如果你得救了却不知道，得救了却小信、软弱和挣扎，安慰不大，也没有多大的什么力量。所以通过读经祷告，通过行善，通过灵修，就跟保罗说的一样，我知道我信的是谁，有神信他必能保守我所交托他的，知道什么那日。这个 assurance， 这个对内来讲是确信，对外来讲是确据啊。这个确信就是很多平安，很多的安慰，这是一种内在的。缺据呢，是指在善行上、美德上、祷告上，很多看得见什么摸得着的啊，都叫 assurance of 什么 faith。 但是对外是指缺据，别人看得见摸得着，就跟耶稣说，你们彼此相爱，人看到你们就知道你是基督的什么门徒了。那对内的，我心里有平安，我心里有安慰，我或生或死，这种我属于耶稣基督，他让万事互相效力，那我是确信什么不疑。所以然后讲的说，就是有真信心的人不一定有真确信，有真确信的人一定有真什么信心。 所以信心是基督徒生活的根基开端，但是确信却是基督徒生命中的果子，或者说是 cream， 或者是精华。所以说我们之所以读经祷告参加各样的教会生活，那其实是为了使我们所蒙的救恩坚定什么不移。既从外在的证据上来看，也包括从内在的那种什么感觉上来看，那里里外外，由内及外，由外及内的，我们就知道我信的是谁，知道他必能保守我们所交托他的，知道什么那日。然后底下说，并且是我从此以后甘心乐意的为他什么而活。所以说基督徒的生活关键是活着，不是说死了，而且是活着要甘心乐意。甚至我们中国人的一句话也讲得非常好，就是无冤什么无悔。所以夫妻之间的关系，甚至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奉献，我们的苦难，什么时候你达到一定的好的境界了，能甘心什么乐意，甚至受苦受难的时候也能甘心什么乐意，奉献牺牲的时候也甘心什么乐意。所以这些方面请大家我们看一两节经文，你就看到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夫妻生活教会生活，有的时候是阴暗面太多，消极化太多，论断化太多，一个事一个人一个数字，有的时候我们就抬不起头来，那往往就显明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安慰常常盯在一些外在的什么方面。但是你看到罗马书，我就给大家第五章，在罗马书第五章你就看到说第三节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什么欢欢喜喜的。然后你就看到第十一节说，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和好，也就借着他以上帝什么为乐。这就是我常给大家讲的基督徒生命的三个境界。第一个境界，与上帝为敌。我们信主的人有没有与上帝为敌的时候？有没有消灭圣灵感动的时候？有没有知道自己不愿意认罪的时候？也有的。我们常常也与神什么摔跤。即使在罪中不悔改。这仍然处在与神为敌的什么状态。然后第二个状态是通过悔改认罪就与上帝什么和好了。那心中就有了什么平安了。就像夫妻之间，一句话两句话话说开了，互相原谅了，拥抱拥抱，还有事没事？没事了。然后就是一句话芝麻大的小事打了一个月的冷战，有没有这种情况？也经常什么发生的。所以说只有当我们认罪悔改和解的时候你与上帝和解，然后但是最高的境界是以上帝什么为乐。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衡量我们是否是仍然是与上帝为敌，我们还是通过认罪悔改与上帝什么和好。但是我们不光与上帝和好，我们要通过祷告，通过要行善，经历上帝的祝福和同在，然后能够以上帝什么为乐，甘心乐意，无怨什么无悔，哪怕是在患难中，哪怕是面对死亡的时候，也是高兴什么欢喜。那就保罗讲的，我离开身体就与上帝同在，那是好的什么无比的。但这不是一个神学理论的这必须是一个经历性的，这是一个确信性的。你理论上讲不清的，你到医院里去看病人，你跟人家说你死了是好的无比的，你敢讲吗？除非你很有确信，除非你很有确信，你知道你说了这句话他就哈哈大笑，而不是说了这句话咽最后一口气把人家吓死了，那你不敢讲也不造就人。所以这个方面是非常心灵性的经历性的，这不是律法师，不是诫命师，不是规条师的。好，所以说我们看到无论是生是死唯一的安慰，这个安慰就看到既有基督的救赎，也有圣灵的什么内住，同时也包括天父上帝的什么保守。所以你就看到以海德堡教理为教理问答为标记的宗教改革时期的正统信仰，他们总是圣父圣子圣灵，圣父的拣选，圣子的救赎，圣灵的什么 更新，总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不会是完完全全以圣灵为中心，不会完完全全以基督为中心，也不会完完全全光讲父，那是圣父、圣子、圣灵，是一个非常优美、非常平衡、非常和谐的。然后在第二位中讲的说，无论你是生是死，要享有这种安慰，有多少事情必须知道呢？所以在第一讲中我们讲的安慰的时候，安慰的核心在于知道，就是安慰，就是通过圣经的学习，通过你自己的祷告，通过你自己的 reasoning， reasoning 就是推理，就是思想，你就知道现在你遭遇的患难困苦都是上帝让万事互相什么效力，这样你心里就得了什么安慰。但是如果你想不开，中国人说的话也很到位，想不开闷死了，想开了心开了开心了其实都是一片阳光了。所以上帝开我们的心窍重要不重要？是非常什么重要的。然后讲到这三件事我已经给大家大概讲了。好，然后我们看我们的资料请大家翻的课程的资料。其实每一节经文大家都回去查考一下但是我关键给大家列出来这四段经文我们看第一段经文。保罗在罗马书14章第7到第9节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什么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甘心乐意的为主而活，然后若死了是为主什么而死，所以我或死或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并做死人并做活人的什么主这就是我无论是生是死，身体灵魂皆非什么己有，而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然后我们看到第一哥林多前书16章19到20讲，我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什么殿吗？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的，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谁上帝。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的圣殿最重要的不是外在的殿。你看当初犹太人他夸口的是，哎呀，这是何等辉煌的什么殿宇。那耶稣说，我为万民代祷的殿，你们已经把它变成了什么贼窝了。耶稣甚至讲，将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什么原地，都被什么拆毁了。所以我们的时候到了，拜主的既不在大山也不在这山，拜主的要用心灵和什么诚实，要用我们的心灵，我们的身体就是什么圣殿，要分别什么为圣的。好，然后我们看到在罗马书第三章的九到第十节讲，说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什么也没有。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罪人最大的问题，当然罪是根本，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骄傲或者是傲慢这种现象在我们中国文化中多不多？那富人容易傲慢土豪，穷人容易不容易骄傲？穷人要钱没钱，要命一条，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或者冻死迎风站，饿死不低头。那穷人也有穷人的骄傲，富人也有富人的什么骄傲都觉得有自我，有自我中心，有自己的资本所以这些方面是普遍存在的问题。而且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信主时间长的人，我们被主洁净被主使用的人，有的时候不知不觉我们也会有一种骄傲这种骄傲，就我们就觉得，第一，我们觉得比不信主的人强第二，就觉得我们比其他信主的人也强这是很自然的。你也说有没有骄傲过？你说我从来不骄傲。哎呦，这是你从来不骄傲，这就是很骄傲的表现这样的话赶紧别说这就说明这个骄傲这个罪根人一生一世都摆脱不了都摆脱不了，都需要预知什么征战老我的就是。但是这个医治骄傲的一个好药就是这节经文反复默想 啊，大家在这个罗马书第三章第九到第十节，你反复默想，这算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啊，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处在罪恶什么之下的，不是在罪恶之中的，是在罪恶之下的，而且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个义人，一个什么也没有，啊，所以说我们都是赖恩得救的罪人，啊，所以我们不是说比不信主的人强，也不是说比其他信主的强，啊，我们只要比自己强就好了，啊，不断的胜过老我，啊，不断的能够老我能够得到更新，啊，不断的在罪上啊能够有更多的对付，哎，这就好，不要和别人比。然后我们看到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到第十节，哎，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一段。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能连续，现在却蒙了什么连续。那就说我们从前是不蒙连续的，现在蒙了连续，啊，这就是针对第二问，我们从前生活在罪恶和愁苦之中，啊，然后我们在基督里啊摆脱了这些罪恶和愁苦，然后我们应当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哎相称，啊，这两问好不好？其实都值得大家反复什么思想，啊，你明白这些其实就是福音啊，啊，就是真道啊，啊，你自己得安慰，你也传递给别人。啊，然后我们看到一些学者的注释啊，请大家翻过来，我们看 Huckman 啊 ，Huckman 这是一个神学家，我们一起读一下。说安慰不仅仅是心智的决定，也是意志的定制，影响到所有的欲望和情感。基督徒的安慰是心灵之事，从心灵中发出一切。那心智的决定是什么呢？它是一个。Conclusion of the mind， 就当你进行思考总结的时候，你认识到上帝让万事互相什么效力，哪怕苦难也是化妆的什么祝福，哎，这样你的心就得了什么安慰。第二个当讲的意志的定制 Determination of the will， 什么叫 Determination of the will 呢？不是说哎，有的人有苦难啊，心里又不平，那牧师长老说哎，我们去看看，为你祷告，别来，那就是他定制不要安慰，我自己一个人就可以，有没有这样的人啊？也是多之什么又多的，哎，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安慰，啊，这也是一种非常的傲慢，非常的无知。但是就说也求神怜悯了，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啊，我们不需要别人安慰，我们不需要上帝安慰，我们自己消化，自己对付，不行的，我们需要上帝安慰，我们也需要人来安慰什么人的，所以这个安慰也是一种 determination of the will， 意志的定制，影响了所有人的欲望和情感。所以基督徒的安慰是一个 matter， a thing of heart， 是一个心灵的事。因为你要保守一心，胜似保守一切，一生的国效都是从什么心发出的。然后 Salomon 奥图 Helaman。啊，他有一个，他讲了一块，这句话我们可以一起读一读，说我们在基督里唯一真实可靠的安慰及时，我们无条件的依靠他的慈爱和大能，从他期望得到各样的美善。说 true comfort， 这个 true 啊，要翻成两个方面啊 ，true 一般的是既包括是真实的，也包括是什么可靠的。所以在英文中出现一个字叫 truth。就有两个翻译，一个是真相，第二个是真理。啊 ，truth 啊，真相也包括真理。True comfort， 真实的、可靠的安慰，就是我们无条件的依靠啊，基督的慈爱和大能。这个慈爱和大能这两个词都非常重要。有的人很有能耐，但是人家不爱你，或者是要毁灭，要伤害你，那你没办法，那很可怕的。他越有能力，你越可怕。第二。有的人爱你但是没有能力，爱莫什么能助，那也很可白，很可怜，也很苍白啊，也很挣扎，哎呀，眼睁睁的就是帮不上忙啊，这就是人与人之间啊面对很多什么无奈的。但是我们的上帝耶稣基督本身，他既是慈爱的，也是无所什么 不能的，所以我们要从他期望得到各种各样的什么美善，我们今生的、来生的、身体的、灵魂的、心生的、痛苦的，我们所需要的 everything good， 每个美善的东西，我们都从他什么而来，一切的智慧、一切的知识、一切的安慰，都在基督里面什么藏着。所以底下我们看到小组讨论与灵修默想阅读资料，我们就底下大家回去读这个小组讨论接触到了。上次你是分组吗？没有啊，没有，那我们就可以回答好吧，可以讨论好吧。这个基督徒，我们看第一个思想的问题，基督徒属于谁呢？属于上帝这讲的比较遥远学习教理问答不容易，你得读教理问答第一问：我无论是生是死，身体灵魂皆非基友。二是属于谁啊？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和基督徒，基督徒就首先是属基督的，我们在基督里也是属于谁啊？上帝的。你要说不是说没有说属于基督，直接属于上帝，那就有点遥远那就有点这个距离所以这个地方教理问答说，我们是属于谁啊？基督的。或生或死都是基督的人这个圣经上讲得非常清楚。第二个方面，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什么？讲得具体一点，根据刚才的教理问答回答对，学问之道呢，在于精准，而且学问之道呢，在于你确实学了，而且学而习之，习而学，学以致用。你比如我们刚才学了，就说基督到底为我们做了什么呢？他用宝血完全补偿了我的什么罪债，并且救我脱离了魔鬼的一些什么权势。基督还为我做什么呢？他要什么保守我？这时候我们看到基督不光是这个十架舍命为我们这个偿付了一切罪债而且也胜过了撒旦的什么权势，而且他继续借着他的圣言借着他的圣灵借着圣言和圣灵同在的教会保守我们，滋养我们使我们最终能够成为无瑕无疵的去见主。所以当我们讲到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什么我们最起码可以讲到，从这个角度来最起码可以讲到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用宝血补偿了我们一切的什么罪债；第二个方面，救我们脱离了魔鬼的一切什么权势；第三个方面也讲到他的什么保守。然后甚至我们看到最后一句话，故此他借圣灵也使我有永生的什么确信。这也可以称之为基督继续在我们生命中做工，使我们不光有信心，还有什么确信使我们不光与基督同死，而且也与他什么同活，也就甘心乐意的为他什么而活。所以我们在这个教理问答的第一问的第一答中，最起码可以归纳出三到什么四条这个方面大家学习的时候你要自己动脑筋学会归纳好吧。好，然后我们看到天父是怎样安慰人的。对，天父借着耶稣基督安慰我们，天父也借着谁啊？圣灵来安慰我们。所以圣子和圣灵就是天父的两个膀臂一样然后耶稣他已经为我们做成了救赎之功，然后圣灵把这个救赎之功不断的 apply， 不断的应到我们的什么生命中。所以我们的救赎既有一个历史的成就，客观的保障同时我们的救赎又有内在的心灵的圣灵随时的印证，随时的什么应用。所以有的时候我讲到神的恩典不可抵挡的时候，这个 saving grace， 这个神的拯救我们的恩典不是一个 impersonal， 不是一个没有位格的东西，可要可不要，而是什么呢？神爱世人，甚至将谁赐下？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下。耶稣基督求父，父就赐下谁啊？圣灵。所以你看到上帝拯救我们安慰我们的主要的途径，一是赐下耶稣，二是赐下谁啊？圣灵。 啊，这个方面请大家啊思考。然后第四，谁能使人确信这种安慰呢？啊，读最后一节说，故此他借圣灵，当然耶稣使我们啊有安慰，但是耶稣通常借着什么呢？圣灵，圣灵通常又借着什么呢？圣灵又通常借着神的话，借着圣言、圣经。所以通过我们读经了、听到了、默想神的话了，哎，不知不觉啊，神的话已经解开，发出亮光，使愚昧人什么，哎，通达。啊，这个方面我就给大家确确实实的讲，啊，我就在啊，因为服侍主坎坎坷坷啊，96年信主啊，97年就被全职时间呼召出来，哎，服侍教会啊，在北京你知道情况也是蛮复杂，很多方面堵来堵去，有些很多方面也不明白，但是很多很多的亮光啊都是我们在与主同行的经历中，哎，不晓得什么时候哎神就光照你，啊，你看最近我一个特别的光照。耶稣基督受苦，关键不是受的是那种鞭打了啊，十字架之苦了，我们通常讲 Passion of Christ 啊，十字架讲基督整个血淋淋的，那我们觉得哎呦，基督为我们受了多大的苦，确实是基督为我们受了 physically 或者 bodily， 从物理从身体的角度讲受了很大的什么苦，但是基督更为我们忍受羞辱，忍受罪人的顶撞，忍受犹大的什么背叛，忍受彼得三次什么哎不认主。其实这些能不能给基督带来痛苦呢？这些能不能给我们的生命带来挑战呢？挑战。所以我们效法基督啊，不仅要忍受，不仅要坦然面对我们外在所受的创伤和攻击，更是要效法基督承受内在的心灵上的啊，人格上的啊，你是基督没有罪，但是人把他当作是比税吏还不够，不如人把他当作是借着鬼什么赶鬼的啊，人就把他当作是啊是这个酒鬼啊，当作是造反派啊，但是就说基督的受苦也包括这些方面，所以这些方面我们都需要思考了。然后我们再看感恩是如何形成的。感恩呢，就是第一个方面要认识到我们不配，就是在罪恶和愁苦中我们只配上帝的什么震怒，如果上帝的震怒临到我们，上帝不给我们机会，上帝不让我们信主，上帝不让我们听到真理，许许我千千万万的人就是这样啊，那上帝的审判也是承载意在的，不是说我们配的。第二个方面，我当怎样从这一切的罪恶和愁苦中得救，哎，这个救恩临到我们，所以我们越是深刻的认识到我们的不配，然后又领受了，所以我们要无限的什么感恩，所以我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所以圣经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和弟兄姊妹，中国人最注重的，其实包括美国人最注重的，一个人是个感恩的人，但是其实这也是上帝的什么心意。我们确确实实弟兄姊妹之间有没有感恩的心，有没有报恩的心，我怎样做才能够报答主的厚恩，我怎样做才能报答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的恩待。有的时候我在给大家写一些资料或者写书的时候，这个恩典啊，有很多弟兄姊妹，特别是这个香港的、台湾的，比较注重这个中文字的。他说恩典其实不要翻成恩典，要翻成什么？恩情。上帝待我有恩情。人和人之间要有什么恩情？要学会向别人施恩，也要学会领受。领受了以后也学会不同形式的反馈，这样我们教会就形成一种感恩的教会，感恩的文化啊，这样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就很有意义，很有滋味，很优雅，哎，这是非常重要啊。所以说 当我们讲到我们的罪恶和愁苦有多大，是指着我们不配，不配神的恩典。恩典就是不配的，配的是公价的，做功德得公价的是配的。但是恩典啊，上帝的基督恩典不配，但是不配又临到我们了，所以我们要格外什么感恩。人在世上何时能够明白这三件事？哪三件事啊？第一件是什么？我的罪恶和愁苦何等什么大？我们越是深刻的认识到我们自身的罪恶，越是深刻的认识到我们在罪恶中的那种无奈的愁苦，今生的、来生的，在人面前的、在人背后的，以及见到上帝的那种上帝的震怒，那种人的痛苦。那人的痛苦有的时候还有一种什么极致呢？我一个大学老师的朋友，他很难过，他给我发个微信，他说：“哎，志勇，我最近有点难受。什么呢？”他说：“我一个学生啊，跳楼自杀了。”他有一种什么抑郁呢？他叫微笑的抑郁。我也不晓得什么叫微笑的抑郁，就是他常常是微笑着的，但是其实他的心里什么很痛苦，很痛苦，甚至有苦说不出啊。我想他，我就给他补一句，我说他肯定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真正爱他，真正疼惜他啊。后来我这个大学老师同学朋友说，他说是他父母都离婚离异了。所以说你就看到这一个大学生也上一个重点大学，你看他天天微笑，但是他心里痛苦的到什么程度了？随时崩溃，随时什么跳楼。所以我们要意识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按照我们的罪，我们的愁苦有何等大，真的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什么悠悠土壤然而天下。你没有这种深刻的孤独和痛苦，你不容易领会神给我们的大爱大恩是长阔什么高深。他所赐给我们的是不配得的啊，是超过我们这个所思什么所想所配得的。所以我们越是深刻的思考我们的痛苦，越是深刻的认识我们经历的恩典，也会越是深刻的过一种感恩的什么生活啊，然后最后我们的生活中都是恩典，都是恩典。别人说我们好，感谢主，主的恩典；别人说我们不好，感谢主，主的恩典。啊，因为我们不配得，一切美善的恩赐都是来自众光之父，都是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啊，都是我们要存感恩的心去领受，不光领受，还要白白得来，白白什么？哎，舍去的。啊，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啊，大家回去的作业是一定要把第一问和第二问背过，啊，如果第一问和第二问背不过，我们就不让吃饭了，反正我也管不了，但是就是比较严肃啊。好，我们祷告，谢谢主，天父上帝，我们就像主耶稣基督在旷野所见证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你口中说出的一些话，所以从你的话中，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罪恶和愁苦有何等的大。从你的话中，我们就知道我们在基督里是怎样脱离摆脱我们的罪恶，我们的愁苦。我们也从你的话中知道我们怎样过一个感恩的生活。但是我们常常懒惰，常常愚顽，常常忘恩负义。所以主，我们就仰望你。我们通过祷告啊，通过默想，通过弟兄姊妹彼此的相劝，互相的原谅体恤，使我们同奔天路，甘心乐意的为主而活，向主而活。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大家。